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那我们李家李心呢要继续进行这一周的节目啊，我觉得真是啊跟时间有关的，而且是跟我们的内在生命、内在时间有关的，的确很挑战哈，孟远。不得不直面我们的心呐、
啊！你真是说对了，不得不直面我们内在的心灵啊！
和我们的心灵来一个甜美的约会。当我跟我的心灵对视的时候，我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很多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里面啊，真的是无法甜美起来。太多的时候呢，是负面的情绪。
是。那在《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说，她说她自己呢也很惭愧，在认识美善的上帝那么多年之后，她才懂得与上帝站在同样一个宽广的角度去看待自己最平凡的生活角落。
一个宽广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平凡的日子，这应该是耶稣给我们的新眼光。
对啊，其实这个宽广的角度和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的角落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可是这样说起来呢，还是没有办法想象。咱们举个例子啊。
是，那对于我来说呢，我改换的这个角度呢，最大的一个改变，当我里面耶稣的那个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的时候呢，最先受益的是自己身边的家人。
当然、
啊、那我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呢，啊，我的孩子正好到了青春期。你知道这个青春期哈，到处都在说青春期的孩子的叛逆，然后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例外。上帝改变我呢，是改变了我看孩子的这个眼光和角度。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先被耶稣无条件的接纳了。当我面对我的孩子有很多咱们说的通俗点就是看不惯的孩子那些言行举止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耶稣接纳我一样，更多一点的来接纳我的孩子。
换着用他的眼光来看看他处事的态度。
对，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啊。比如说女孩子嘛，长到了十几岁很爱美了，那她就喜欢涂指甲油。今天呢换红颜色，隔三天呢又换蓝颜色。哇，我就不高兴，你干嘛老把指甲油换来换去啊？但是孩子就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今天喜欢这个红颜色，后天喜欢蓝颜色，很小的事情哈。母女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这真是很平凡的日子里面呢、
真是最平凡的日子当中最平凡的那个生活角落。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其实呢，在我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很具体的，比方说吧，每一天呢都需要在厨房里面很长时间来准备食物。
对。
那我其实呢是一个喜欢做食物的人，
嗯，
我会愿意去研究食谱，让他们吃得开心啊。
那很好呀。
嗯，可是我也有累的时候啊。
每个人都有。
然后累的时候呢，我很容易在里面就生出抱怨。
嗯，
其实我抱怨的时候呢，我又不是一个很会用言语把抱怨表达出来的人。
嗯，
那我这个抱怨就变成我心里边的一种常态。外边是看不出来的，嘻嘻笑笑的，甚至于连我的先生可能也不知道其实我有在抱怨。
嗯，
但这又不是他的错呀。
嗯，
因为我不会表达，他怎么知道呢？
是你的确在厨房里边忙的时间太久太累了吗？
但无论如何，嗯，我这里面的生命还是要在耶稣基督里边被改变。
是
因为这抱怨是生在我心里。
嗯
啊，有时候的疲惫是从身体但会直抵心灵。
对
啊，那心灵里生出来这些负面情绪呢，真的都是耶稣的大手帮我在梳理。
嗯，
我梳理好了以后再回头来做食物的时候，当我没有怨气去做的时候，身体也不那么累了。
嗯
嗯，其实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源泉。
嗯嗯，你一说到这个源泉啊，我就在想源泉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口感。
嗯，
应该是很清甜的。
嗯，
而且呢这个源泉是很清澈的。
嗯，
我想当我们的心里边那个内在的生命流淌出越来越多的源泉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清甜的泉水的时候，最先滋润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当然会滋润我们的白骨呢，
对，
我们的肺腑心肠啊。其实对我来说提到源泉啊，我会想到沙漠。你知道为什么？
沙漠中的绿洲是一定要有源泉的啦。
对呀，荒漠甘泉呢，其实真的是要经过荒漠方知甘泉呢。
你一说到这个荒漠哈，
嗯，
我就想起来呀，有时候啊，我们跟家人那个关系啊，没有那么和睦的时候，
嗯，
甚至是很紧张的时候，
嗯，
觉得那个家里一片冰冷的时候，
嗯，
感觉人就好像是在荒漠里。
是啊，有的时候是冰冷像荒漠，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沙漠里边的黑风暴一样的，
嗯，
瞬间可以把亲密关系给击垮的。
嗯
嗯，这个时候我们在心灵里面的那个生命，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藏在了自己的一个视角里头出不来了。
对，
嗯，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马瑞欣姊妹所谈到的这个上帝的那个宽广的角度，
对，
究竟是什么？
对，
嗯，
这个真的是要从耶稣给我们的教训，他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智慧去寻找答案呢。
对，也是要花时间去寻找的。
是啊，我们知道了我们才可以找到呀。太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忙碌着，不知道我们里面的心灵其实已经是荒漠了。
是，
嗯，比如说哈，可能你每天忙碌着在照顾你的幼儿，然后你完全没有时间去啊体恤一下自己。
嗯，
然后你发现不止你外面在蓬头垢面，你的里面也是慌慌乱乱的。
对，
嗯，没有一刻安宁。
对，还有的可能是作为上班一族哈，
嗯，
每天朝九晚五，早晨还要赶地铁，有时候自己开车呢，
嗯，
路上塞车要塞很长时间，
嗯，
所以要很早就要起床啊，在路上花很长的时间，
嗯，
下班回家呢真的是披星戴月，
是
非常的辛苦。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啊也没有很好的心情和状态去面对自己的家人。
是，
那这个时候呢，嗯，不知道你的心里的那个内在的生命，内在的时间是怎么样的。
嗯，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时候呢，可能这一刻你是受伤的那一个人。
嗯，
在你的心灵里面可能真的有很多的刀痕，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
嗯，
也许是因为外人给你的，也许就是从你家里出来的。
嗯，
这一刻可能你的内心更需要耶稣的体恤，耶稣的了解，耶稣的医治呢。
对，还有的呢，或许现在啊，我们的健康状况没有那么好，嗯，身体正在承受着疾病。那当我们的身体处在病痛当中的时候，
嗯，
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就尤为重要。
是啊，
嗯
嗯，喜乐的心是良药啊。
嗯
嗯，这时候那一颗心显得真的是尤为重要了。
嗯，
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有突来的横祸，
对，
我们很难控制。
嗯，
这种时候是外面给我们的灾难，
嗯，
让我们里面也生出许多的恐惧，许多的无助。
对，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更需要安静下来，面对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好好跟耶稣来对话，来问一问究竟我的生命在地上 意味着什么。
是啊，还有一些时候呢，可能这是常态，就是我们太忙碌了，忙碌到根本就听不到我们里面还有声音在跟我们说话呢。
不管是哪种情况，也不管你现在和你身边最近的人，你们的亲密关系状态如何，我们在地上这24小时里面的每一天的24小时，真的是非常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来认真的来面对。
在我们不知道如何要面对我们内心的生命的时候，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切切的恳求，亲爱的主耶稣，是你创造了我，我在地上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知晓，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路，你了解我所有的心思意念。现在我把自己的心敞开在你面前，我愿意来寻找你，来靠近你，就求你赦免我的罪，引我走在永生的路上。当我在黑暗的时候，求你做我生命的光，就如那在黑暗中出现的黎明的曙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心中的伤痛求你医治，愿你的话语滋润我的肺腑心肠。当我生活在忙乱中的时候，求你使我有安静独处的时间，帮助我在我的心房里为你预备地方，使我可以常常与你独处。在我遇到疾病灾难的时候，心中会有恐惧不安，甚至有时也会有很多的埋怨、孤独和软弱，求你来帮助我，使我无论在怎样的光景里都可以看到十字架，就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曾经被藐视、被厌恶、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诚然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认识你，使我能够信靠你，爱你日深。我愿将我的心全然敞开，求你居住其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
谢谢孟远的祷告。那我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呢，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跟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Check, check, check zone, check zone.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十五章，朋友狂欢节。 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吻别之后与他们分隔千里，但同时也把他们带在你的心里和脑海中，因为你不只是活在世界里，世界也活在你里面。当麦肯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必须要马上遮住眼睛，挡住令他措手不及的炫目强光。接着他听到声音，你会发现你很难直视我，是沙瑞玉的声音，不但是我，还有老爹。但是等你的心习惯这些改变之后，就会比较容易了。这个时候麦肯仍然站在闭上眼睛站的地方，但是小屋还有船屋以及园艺工具间都不见了，他变成了站在屋子外边，位居一座小山丘的顶端，上面是耀眼却没有月亮的夜空，他可以看到繁星从容平稳而又精确地运行着，仿佛有伟大的天国指挥在统筹他们的运行。偶尔彗星以及流星雨仿佛同时听到暗示似的，从星空中流泻而下，加添了那流畅舞蹈的变化。接着麦肯看见一些星星变大，改变了颜色，仿佛马上就要变成新星或者是白矮星，仿佛时间本身也变得精力充沛、轻松活泼，为看似脱序却管理严谨的天体加添了如天堂一般的样貌。他又转向沙瑞玉，而沙瑞玉仍然站在他的身边，虽然沙瑞玉仍然令人难以直视，但是麦肯现在已经能够辨认出他身上图案中的对称和色彩，就好像一件缝上了各色的小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的光袍，先呈波浪形的移动，接着便好像威力四散开来。啊，这一切真是美得不可思议呀！被这般神圣壮丽的景象环绕着，麦肯忍不住低声地说道。的确，沙瑞的声音从光中出现了。麦肯，现在请你看看四面八方。他环顾四周，倒抽了一口气，即使在深夜中，一切仍然清楚明澈，用千变万化的色调与浓淡组成的光环发出了光芒。森林本身就散发出光线以及色彩造就的熊熊火光，但每棵树皆清晰可见，每根树枝、每片树叶都是这样。鸟和蝙蝠飞翔或彼此追逐的时候，形成一条缤纷的火径。麦肯甚至看得到远方有一大群生物出场了，有鹿，有熊，有高地绵羊。森林边界附近雄壮的麋鹿、湖里的水獭和海狸，每一只都发出自己的色彩以及光辉。为数可观的小动物蹦蹦跳跳，四处狂奔，每一只都活在自身的光辉中。在一片大量的桃李与红醋栗形成的光芒中，一只鳄向湖面俯冲，却在最后一刻拔高掠过湖面，双翼发出的火花如雪一样洒落水中。跟着一条斑斓如红的大灰鳟鱼冲破了湖面，它好像是在嘲弄路过的猎人，接着又在一阵迸发的色彩中落回湖中。此时麦肯觉得自己比实际的身材高大很多，仿佛视线所到之处他都能到场。 两只在母亲脚边玩耍的小熊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们翻滚着发出他们原本的笑声的时候，黄土、薄荷以及榛果纷纷地落地。从站立的地方，麦肯觉得自己伸手就可以碰到他们。就在不经思索的情况下，他伸出了手臂，把手又抽回，在惊讶之余，发现自己也正在闪闪发光。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如制作精巧美妙的工艺品，在光的流泻色彩中清晰可见。那光似乎是为他戴上了手套。他看着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光线与色彩已经把他完全的罩住，犹如一套使他既能自由行动又得体的纯净衣着。麦肯还发现自己的疼痛感也消失了，即使经常疼痛的关节部位也安然无恙。其实他从来没有感觉这样的健康，这样的完整。他的头脑清醒，深深吸入夜晚与园中沉睡花朵的芬芳气息，其中有许多花已经渐渐苏醒，准备迎接这场庆祝会。狂欢而美妙的喜悦由内心涌出，麦肯纵身一跃，慢慢地浮上空中，接着又轻轻返回地面。这简直跟梦中的飞翔一模一样啊！他心里这样想着。接着，麦肯看见了许多道光线，一个个移动的点从森林中浮现，在他和沙瑞宇站立处的下方的平原上聚合。如今他可以看见这些光点高挂在周围的山上，忽隐忽现，顺着看不见的路径朝他们而来。他们冲入草原，是一群孩子，没有蜡烛，他们本身就是光，在他们自身的光辉中，每个孩子都穿着别具特色的服装。麦肯猜想那些服装代表着不同的部族，虽然他只认得出其中几种，但是无所谓，这些是大地的孩子，老爹的孩子，他们带着沉静的尊严与优雅进入，面容充满了知足和平安。年轻的孩子用手牵着更小的孩子。麦肯一度想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密斯是否也在其中，他找了一会儿还是放弃了。他让自己平静下来，麦肯相信如果密斯在，也想向爸爸跑来，他一定会来的。孩子们现在已经在草原里边围成一个大圆圈，从麦肯站着的附近开出一条小径，直达圆圈正中心。小小的火光迸发，像运动场上慢慢点亮的闪光灯泡，在孩子们的笑声或低语声中燃起。尽管麦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些孩子显然知道，而且似乎已经是迫不及待了。一群人出现在他们身后的空地，围成了一个更大的光圈。麦肯推测他们是和他一样的成人，这些人缤纷绚烂，却又顺从柔和。忽然间，麦肯的注意力被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吸引，似乎是外圈的一个光体遇到了一些困难。紫罗兰色与象牙白的闪光与长矛呈弧形朝他们的方向射入夜空。长矛撤退后，取而代之的是接着向他们迸发的淡紫和金黄、火红朱砂色炽热的灿烂的辐射光束，熊熊地映衬着当下的黑暗，最后消退，回到他们的源头。 沙瑞宇轻声地笑着。这是怎么回事啊？麦肯低声地问道。这里有个人很难隐瞒自己的感觉，沙瑞宇开口了。无论是谁，正努力挣扎的那个人无法再控制自己，搅动了附近的一些光体。当闪光延伸至周围的孩子圈时，涟漪效应清楚可见。最靠近始作俑者的那些光体似乎在回应他，因为色彩与光线从他们身上移到了麦肯的身上，出现在每个人身上的颜色组合都独一无二。而且麦肯看来似乎对造成骚动的人有着清楚分明的回应。啊，我还是不懂，麦肯再度低声说。麦肯，每个人身上的色彩和光线的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相似的两个人，也没有两种相同的图案。这里我们能真正看见彼此，而看见的部分意义是个体的人格和情绪在色彩与光线下都显而易见。真是不可思议啊，麦肯惊呼道，那为什么小孩子的颜色多半是白色的呢？是这样的，每当你靠近他们，就会看见有很多个别的色彩融入了白色，而白色包含了所有的颜色。当他们长大成熟，成为自己真正的样貌的时候，他们展现的色彩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明，独特的色泽与浓淡就会浮现出来了。不可思议，麦肯只想得出这句话，他也看得更投入了。这时候他注意到成人圈后面又有其他人出现了，平均环绕着整个圆圈，他们是比较高的火焰，似乎随着风的气流而吹，是相似的宝石蓝和水蓝色，并且有少许其他独特的颜色镶在每一个身上。麦肯，让我来告诉你，那些是天使、仆人以及看守员。沙瑞宇在麦肯没有发问之前就回答了他。
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麦肯连说了三次。不止这些，麦肯，这会帮助你了解这个特别的人所面对的难题。沙瑞宇用手指着发生骚动的方向，即使是麦肯也能看得出来，无论那个人是谁，显然不断遭遇到困难。幽狐而唐突的色彩与光线之谋，时而射得更远，朝他们而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